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刚才读完了约书亚记的一章六到九节，读完了我们就知道，耶和华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，但是得这个产业不是无条件的，得这个产业是有条件的。神要求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律法，要顺命，要顺服。今天弟兄我分享的内容选自约书亚记的五到八章这四章经文。那么在这四章经文当中呢，就记载了三场战事，分别是攻占耶利哥城和攻占爱城。攻占爱城打了两次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成功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就知道，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不少的战事，神带领他们要攻占迦南。这种战争不仅仅是那种攻城夺地的战争，它有很强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属灵征战的得胜首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人要顺服神的带领，要听从神的命令，因为神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圣经描绘基督徒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什么？精兵。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听说这句话吗？军人的命令，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有谁看过《阿甘正传》吗？20多年前，美国拍了一部获奥斯卡奖的片子，叫《阿甘正传》，Tom Hanks 演的。其中有一个桥段，有一个剧情是这样：阿甘他参军了。阿甘是谁呢？脑筋不太清醒，被人认为是比较傻的一个人。他参军了，参军了之后，他的长官就要向这些新兵们训话。这个长官啊是个黑人，面目很凶恶的样子，这样对着他问阿甘说：“你来参军是为什么？你来参军是为什么？”这个阿甘呢，这个演员啊，就是这样表示对长官的这个忠诚。他说，他用英文说的，他说 ：“To do whatever you tell me to do, sir。”长官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服从你的命令。一个比较傻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结果长官就夸他说：“你真是一个天才呀！你真是个天才呀！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军人的命令就是要服从天职。以色列人就需要站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，他的胜利才能够来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得胜不在乎兵多将广，不在乎马的力大，乃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有很多的经历。我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17章那里记载啊，出埃及记17章那里记载，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耶和华神曾经说：“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。”那么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，这个摩西呢就站在山顶上来观战。当他举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得胜；当他的手垂下来，亚玛利人得胜。为了得胜，以色列人搬了块大石头让摩西坐在石头上，然后亚伦在一边，霍尔在另外一边扶着他的手，于是摩西就举手一直举到战役结束。以色列人呢就在这场征战当中，因着他举手一直举手得胜了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的王和他的百姓。民数记21章那里曾经记载 说以色列人击败了亚摩利的两个王，这两个王一个叫西宏，一个叫噩。在约书亚记24:12有个补充的记载，补充的记载，这是神说的，说什么呢？说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啊，神打发黄蜂在他们前面，把那两个王给撵出来了。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。当敌人埋伏要和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他们迎来的不是敌人的军队，是迎来了一群黄蜂。神差遣黄蜂帮助以色列人击溃了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。还有在民数记31，那里记载了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和米甸人征战，大败米甸人，有很多掳物，回来检查这个伤损人员的时候怎么样，一个人都没有死，一个人都没有死，多么奇妙呢，多么奇妙呢。所以这些战争就诚然如什么，如士师记3:2，士师记的3:2那里所说的是，是他们未曾晓得的故战事，是未曾晓得的战事，是神把这个得胜加在他的百姓身上。所以呢，百姓就必须在这些战事发生之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，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没有读过约书亚记的5-8，你回家去读一下，你就知道神让以色列人第一件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不是去预备征战，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行割礼。我们都听说过行割礼这个事情，是神给亚伯拉罕子孙的一个记号，表明这些人是属神的。那么以色列人的割礼行在肉身上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真割礼是在人里面做的，在乎灵不在乎衣纹，是对付人的自己，要除掉肉体，叫我们可以进入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。神让以色列人行割礼是在哪里行的呢？是在他们过了约旦河让他们行的割礼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他们从河东，约旦河东过了河，到了约旦河西，他们就暴露在敌人面前了。当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时候，让他们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解除了这些男丁的武装一样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还记得创世纪34吗？我们曾经读过这个故事，雅各的女儿底拿到了示剑城，结果呢，她被示剑城城主哈抹的儿子示剑侮辱了。这个叫示剑的年轻人心里很迷恋底拿，就托他的父亲哈抹向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去提亲，他要娶底拿为妻。雅各的儿子很恨恶这个年轻人，于是他就用诡诈的话，雅各的儿子用诡诈的话来欺哄哈抹还有示剑，说什么呢？说你啊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，你们全族的男丁要受割礼，受了割礼我们就答应你们这桩亲事。哈抹和示剑就听从了他的话，就行了割礼。结果在他们行割礼后3，当他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带着家丁闯到这个示剑城里，把他们的男丁全部杀光，全部杀光了。他们没有反抗力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受了割礼，伤口疼痛，身体软弱，没有抵抗力。神竟然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时候，你们去行割礼。行割礼是要行完割礼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，这在人看来是太危险了，是不是呢？但神让他们这样做，就是要建立以色列人这种要靠神得胜的信心，让他们学习你不是依靠别的，乃是专专仰望神才可以得胜。这就应验了23说的一句话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？摆设筵席。后来神让以色列人然后在迦南地就守了逾越节， 守完了逾越节呢，第二天就是除酵节。除酵节吃无酵饼烘的谷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然后圣经说第二天怎么样，玛拿止住了。40年之间，神一直用玛拿来喂养以色列人。神是信实的，神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，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，能够享受应许之地的丰富，玛拿就停止了。神一点一滴的供应他们，一直到他们能够享受这种应许之地这种丰富的供应。今天我们奔走天路，不也是这样吗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不是在一点一滴享受神给我们这个丰富吗？将来有朝一日，我们在荣耀中和神相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享用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丰富了。约书亚去侦察敌情，他碰到一个人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可是呢，约书亚不认识这个人，他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去帮助我们敌人呢？圣经记载这个人是谁？是主啊，这个人是主，这个人是主。约书亚见到他的面竟然不认识他。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记载？路加福音24章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去，三天复活了，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他们在路上耶稣主动向他们显现。圣经怎么描述这两个人还记得吗？如果读过的话还记得吗？这两个人眼睛迷糊了，这两个人眼睛是迷糊的，以至于耶稣一路上和他们同行，和他们同谈，向他们讲解圣经，从摩西和众先之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哎，这两个人听的时候也是心里火热呀，可眼睛还是迷糊的，他不认识主。直到主最后和他们同住，坐席了，祝谢了，掰饼了，递给他们那一刻才认出来，哦，这是我的主。弟兄姊妹们，盼望我们不是眼睛迷糊的人，盼望我们不认识自己的主。马太福音6章23节是这么说的，说你眼睛若昏花，你全身就黑暗了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诗篇103篇第7节说什么？说神使摩西晓得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。神使摩西晓得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明白法则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的经验。我们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风、有雨、有雷、有电，但是气象学家、科学家，他们就知道这个法则，他们可以知道这个规律，可以去预测。比如说，今天有人可以去预测地震，可以去预测极度的天气，就可以加以利用来造福人类。那在属灵的事上，弟兄姊妹们也是这样。有些人只知道神做了什么，因为神做了事情了，他看到了。但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眼睛是明亮的，他心里面是清醒的，他和神有亲密的交通，从神的话中他能够知道神的法则。他不仅知道神做了什么，他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他能够知道神的性情，他可以看透万事，他可以知道时候和定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一个灵性的光景是多么让人羡慕的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一个追求的心智。神不是曾经责备以色列人吗？说什么？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我请大家看一下诗篇95篇， 诗篇九十五篇，我们读一下九到十一节。诗篇的九十五篇，九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诗篇九十五篇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找到了吗？来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，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不晓得神的作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进不了神的安息。以色列人第一代死在旷野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这么说的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以前的讲台老牧师，包括在圣经要道略解当中，多次，可以说多次多方的要勉励我们去认识神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经历神，勉励我们认识他。因为你认识神丰富，你的生命就丰富，你认识神多，你将来得的荣耀就多。这个不是空话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自己的经历。盼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要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保罗说，我为了得着耶稣基督，已经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他。他竭力追求，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里面，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。那么神就对耶和华说话，约书亚说话了，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。约书亚的灵就清醒过来，他就认出他是主，所以呢，他就毫无保留地交出这个主权，就顺服他。而这个正是属灵征战获胜的这个基础，获胜的基础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耶利哥城的守军，当以色列人大兵压境来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应战呢？你要进攻或者去防守，你要怎么做呢？诚实讲，如果我是的话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弟兄，我小的时候啊，爱听评书，评书当中讲过很多这种，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这个交战的故事啊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啊。这个评书当中讲哈，比如说有大兵压境的时候啊，这个守城的这个军队呢，常常是把这个免战牌高挂，免战牌就是我不跟你打，你来，比如说有将军到阵前骂阵，我不跟你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守军知道，你们是长途奔袭而来的，人困马乏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这个评书当中说哈，说叫什么？叫大军还没有先行，粮草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个这么多人打仗，要有辎重，要有粮食，要吃要喝，所以呢，有很多的辎重和粮草要先行。以色列人60万人到了这里，他们每天要吃多少粮食，要有多少的消耗和补给呢？如果我是守耶利哥城的人，守军呢，我不跟他打，我就在里面待着。为什么呢？耶利哥城城墙高大，防御坚固，里面有足够的粮食，有足够的水。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，他来到这里，他的粮食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等他吃完了，他会不战自退，我干嘛要跟你打呢？这是人的智慧，这是人的智慧。但是神却对约书亚说什么？说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。对人看来，这个得胜还没有实际的发生，在神那里呢，他已经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了。神说我把胜利给你，人就用信心去领受就好了。所以耶利哥的征战是什么呢？是用信心接受，然后呢，用信心向敌人去夸胜，并非是靠着人的力量去征战的。过去以色列人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奔走天路也是这样的。 以色列人是怎么夸胜的呢？神吩咐他们，你们的兵丁啊，围绕这城七天，一到六天每天绕城一次，啊，六天都要这样行。然后呢，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，啊，然后到了第七天的绕城的时候呢，你们要绕七次，绕这个城绕七次，祭司吹角，号声这个角声拖长，听见角声的时候，百姓就大声呼喊，城墙就被塌陷，城墙就被塌陷，个人要往前直上。这样一个攻城的办法是人的经验和理智不能够接受的。然而，跟从神吩咐的以色列人就这样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样一个得胜。这样一次战役的胜利，我想在整个世界的战争史上都不会有记录，没有一个其他的战役会像这样，因为这里面完全什么呢？完全根本没有人的战术、战略的因素在里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绝对的顺服主的权柄是必须的，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不仅仅是约书亚一个人顺服，而且是整个以色列人全体顺服，才可以享受神的这个同在和得胜。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全军都得服从他的命令。我想约书亚他作为这个统帅一定是把这个命令给部署下去了。有没有人提异议呢？有没有专家？有没有有识之士提一些异议呢？没有，他们就默默地遵从，照着神所吩咐的这样默默地绕行，一到六天每天一次，第七天七次。然后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事情就这样实现了，百姓一欢呼，城墙塌了。我们看到什么，弟兄姊妹们？信心需要凭据吗？需要给你个证据证明这个信心是实在的吗？信心不需要凭据，是只要凭着神的话就成了。神在这件事情上把他自己显示给了这人，是要让人更深的来认识和敬畏他。但是呢，神有时候也会给人一些试验的，神给人一些试验，要显明人里边你是真顺服还是假顺服，要显明人里面是不是真顺服。人里面呢要有真正的顺服，然后外面还要有顺服的行动。于是神就吩咐以色列人，神是这样吩咐的，说至于你们，勿要谨慎，不可取那个当灭之物，恐怕你们取了当灭之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。不可取当灭之物，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，就会不仅你们受连累，整个以色列全营都会受连累，使全营受咒诅。然后说什么金子、银子、铜铁、器皿归耶和华为圣，入耶和华的库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以色列人想一下，他们在旷野巡行了40年，他们是不是背着自己的所有的家当很丰富在旷野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应该是贫穷的。他们攻陷了耶利哥之后，城中的那些财宝、那些美物、美衣、那些丰富，对人有没有影响呢？一定有，是有影响的，是有吸引力的。但是人对于这些东西的爱慕不可以大过人对神命令的遵从。耶利哥的得胜就是因为百姓可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属灵的战争就是这样，人得胜不在乎有什么优势，在乎顺服神的话。那么只要人在神面前处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，神就伸手去对付敌人。如果人在神面前你这个不对了，人不对了，神就不会伸手出来对付这个敌人。那么这样一条真理就在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得到了应验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是先失败了，我想很多人读过旧约是知道的。 因为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怎么样犯了罪，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当面之物。雅干这一个人，他偷偷的娶了当面之物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全族来发作。有没有人打抱不平呢？有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呢？一人犯罪一人当，为什么罚我呢？为什么让我连累呢？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，如果有人做了错事情啊，可能人为了自保，常常会什么，会跟他切割，会跟他切断联系，来保全我自己。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，神不是这样看的，他看以色列是一个整体。同样的，神今天看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是什么？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独立存在的肢体，这些肢体存在在一起是一个身体，是一个身体，这是身体的法则。我们必须用这种眼光来看待，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小心谨慎。因为你的好坏不仅仅决定你自己，还甚至决定你的家庭，决定了你的教会。你好固然是好了，但是你的坏会连累到全体。所以呢，绝不能看个人的事儿与全体是无关的，不能这样看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吧，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找到了吗？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若一个肢体发生难处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，就要和他一同承担这个难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个人而看不见整体，因为个人和整体息息相关。因着雅干违背神的命令娶了当面之物，结果整个以色列人在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战役中失败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个人，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了。现在征战的是以色列的第二代，因为第一代人已经在旷野死掉了，死光了。只有，还记得只有2个人进了迦南地，是谁吗？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只有这2个人。这个二代兵丁啊，他们在之前还没有经历过战败，这是第一次吃败仗。之前我们刚才说了，经历过什么呢？神迹奇事一般的过约旦河，水立起来像垒一样，过了约旦河，然后呢，之前曾经过河之前曾经击败二王，击败这个米甸人啊，没有伤损一个人。如今过了约旦河，刚刚打下了奇迹般的打下了这个耶利哥城，没想到竟然在一个小小的爱城面前损兵折将。于是约书亚怎么样，撕裂衣服，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，他们切切地求问神，看不到原因，于是切切地求问神。在以往的征战中，神都是伸手出来对付他的敌人，这一次神没有伸手，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导致神没有伸出手来呢？这一点他们必须要弄清楚。神对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 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面之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把那当面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。偷窃行诡诈，把当面之物放在他们家具里面。因此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他站立不住。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，成为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面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神的话讲得多么清楚呢？神不做工不出手是有原因的，难道是因为不爱约书亚了吗？难道是因为不再顾念神的子民了吗？不是，不，他仍然爱属他的，但是神不出手是因为他不能够和现在最终的人同在。一个人现在最终神不和他同在，因为神是恨恶罪恶的，是罪把神向人做工的这个手给拦住了，也正是因为罪使人成为了可咒诅的。这个犯罪的行动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一定是说多么骇人听闻的一个大罪，有时候哪怕是一个小动作，藐视神，不把神放在眼中，不听从神的命令，就已经让神不再和你同在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怜悯人，他光照人，在他的光照中就能够显出人的愚昧无知，于是人就可以知罪了，人知罪了。但是光知罪是不够的，还要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，确实的除掉那些能够惹动神怒气的原因，叫神的同在和这种灵里的交通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这个百姓当中。这是一种属灵的学习，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种属灵学习的经历，并且这种学习是贯穿你一生的。我们不要以为我学一次两次我就毕业了，不会的，这种学习是贯穿你一生的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。要对付罪，并且是彻底的对付罪。神是圣洁的，敬畏神的人怎么样？敬畏神在乎恨恶罪恶，你要彻底的去对付罪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思想神的救恩，救恩是给我们这个赦罪的恩典，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呢？在神眼中看来是圣洁的，是没有瑕疵的一个地位上。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被放在一个圣洁瑕疵的这个地位上，因着这个地位呢，我们可以享受神和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仅仅有这个地位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圣洁的实际，是不行的。你如果不圣洁，就是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，你要因信称义了，你还得顺命称义。因信称义是不够的，你要顺命称义。你如果没有分别为圣的这个实际的话，你的这个地位并不保证神常常和你同在。你光有这个地位，神并不保证神常常和你同在的。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他是神子民呢，他有这个地位，但是他却失去了这个圣洁的实际。还记得前一段时间讲台讲这个七封书信，其中有个教会叫撒迪。撒迪教会是什么？按名是怎么样？活的，其实呢，死的。只有名，没有实；只有地位，没有分别为圣的实际。所以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对付罪并且彻底对付罪的功课绝对不可以忽略，绝对不可以忽略。神叫他的百姓说什么？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。神让约书亚去指示百姓去恢复这个洁净的办法，把当面之物从中间除掉，恢复神的这个同在。约书亚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啊，把这个人找出来了，亚干。所以人在暗中行事啊，神都监察，神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去商店里面想偷个东西，其实他不知道，可能他被人看见了。商店里面是有摄像头的，他会监控，是看到的。这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在监察。神在监察。 神用光来监察人的言语行动，神用灵来监察人的心思意念。雅干偷了什么当面之物呢？又偷窃又诡诈。他偷窃诡诈，他拿了什么呢？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还有一条金子，重50舍克勒。因为贪恋这些，雅干就惹动了神的怒气，并且使他的全族人受到连累，失去神的同在。可以说雅干的结局是悲惨的，他被用石头打死了，他所有的一切都被火给烧了，众人在雅干身上堆了一堆大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除恶务尽。于是耶和华就转意了，不发烈怒了，啊，那个地方叫雅各谷，直到今日，是不是？雅各谷是什么意思？连累。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。雅干不仅仅连累自己，连累全以色列，叫以色列在攻占爱城，在享受神同在的这个事情上受到了阻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美好的东西，美酒、美食、美人、美女、美景、美衣、美物，还有金提到的这些金子、银子，都是很美好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最能满足人的情欲。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，他们是不丑恶的，但如果一个人的心目当中贪恋、恋慕这些东西，过于爱神，让这些东西取代了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，这些东西就成了可咒诅的事物，必须从你心目中去拿掉。约翰一书2:15那里是一段我们熟知的经文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就怎么样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你若爱这些东西超过爱父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所以对于那些能够使我们失去神同在的这些事物，我们必须彻底的、绝对的从心中给它除掉。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除掉了这个当面之物，也就是除掉了罪，他心里面就明亮了，他恢复了和神的相交，神也就继续在他们当中来做他们的元帅，他们再次攻打爱城就取得了胜利。那么以色列人在爱城啊，不仅仅是征战上的胜利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们在对神的认识上有了更大的晋升，有了更大的晋升，与神的关系呢有更加的亲密。爱城曾经是他们失败的地方，但也是他们这种属灵经历的一个转折点，一个转折点，从失败能够转向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对于你我而言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天路客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奔走这个天路。你失败过吗？你肯定失败过。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我敢大胆地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失败，很难避免有这个失败的经历。但是我们要学会从失败当中来吸取教训，来能够恢复这个得胜。并且失败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丧志哦，不要灰心丧志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1:6-9，那里神对约书亚呼召是什么？你当怎么样？刚强壮胆。你要刚强壮胆，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呼召，也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。你失败了吗？好，你从失败中能够学到功课，从失败的经历中你还可以因着主而继续夸胜。那么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中他学到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他们学到了什么呢？人最大的问题啊，是不认识权柄，不甘心的顺服这个权柄。这个问题从我们的祖先人第一个人亚当那里就开始了，也正是因为亚当的不顺服才怎么样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。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，还没有过去。以色列人当中是这样，今天的世界当中仍然是这样。 不遵从神的权柄，不甘心去顺服这个权柄。神的权柄，我们说神的权柄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神借着他的话语，把他的这个权柄很具体的给显明出来了。人要做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去听从神的话，你就是顺服了神的权柄。这正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胜的根本原因。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一直到他们攻下爱城，他们经历了神，经历了神的同在，经历了神的祝福，经历了神为他们征战，也经历了神给他们的管教。他们学习了，操练了向神全然顺服的功课。全然顺服神，使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同在，能够经历靠主得胜。今天他们的得胜和失败也成为我们的经验和见解。以色列人这一小段的历史，今天我们看过了，我们要去反思，要去反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比他们有福气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事例，有这样的教训，让我们可以做参考。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顺服的真理的教导，并且我们还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大灾敬虔的奥秘。他来到人间，他为我们留下了最高的顺服的榜样。我们有这些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是蒙福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你听过了很多关于顺服神的道理，那我们就要想一想，你我包括我在内，你我在顺服的这个生活实践当中做得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活不出顺服神的生活，你要知道，你的不顺服不仅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也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竭力操练顺服。圣经要求我们去顺服，是谁呢？是顺服神，完全完全啊，遵从神的旨意。神的百姓对神顺服，顺服的对象是神。所有关于顺服的教导都是建立在对神的顺服上，都是建立在对神的顺服上。神的儿女顺服神的话，顺服真理的教训，对神的顺服是绝对的，不讲条件，不讲理由，不讨价还价。因为神是宇宙万有和生命的主权所有者，我们称他为主。你口称主吗？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称他为主。他拥有并且掌管我们的一切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他的旨意就是我的人生计划，神的旨意就是我的人生计划。所以要绝对顺服他，对神的顺服不讲条件，没有任何条件。我们读过以弗所书，大概都还记得一些五章六章那里讲到过一些关于顺服的经文，大家不用看了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比如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啊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这些经文我们常常用在抗力团契的时候，常常用来分享啊。那么如同这个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妻子丈夫都属于教会，他们都要顺服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妻子凡事顺服丈夫，是因为夫妻都顺服基督的缘故。六章那里讲说，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儿女在主里，父母也要在主里。当儿女和父母都在主里的时候，这种听从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自然而然的。那么父母呢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，不能够违背神的教导。所以儿女在主里，父母不在主里的时候，那有些事情就不能听从了，就不能听从了。因为要听从神，不听从人才是合理的。六章五节，以弗所书六章五节讲到什么？讲到仆人啊，你们要恐惧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样。是不是做仆人的要像基督的仆人， 是吧？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么主啊，主人、仆人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在主里面，仆人不能够因为主人和他有同等的地位，我就轻看他，是不是呢？要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，同时呢，主人也是按照神的教导来善待仆人。主仆这种顺服的关系是建立在主人、仆人都顺服主的这个前提条件下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同工之间是不是也要彼此顺服呢？同工之间也要彼此顺服，也是建立在对神的顺服之上，体现这种彼此相爱、彼此尊重的原则。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同工之间这种和睦的关系，这种和睦的关系。绝对的顺服只是对主，而对于人呢，就有一个叫做有分辨的顺服。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分辨，避免什么呢？盲从，避免因为盲从而得罪神。有的人如果利用神的教导让人做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事情，我们就听从神，不能听从人的，就不能再听从人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他所兴起的环境当中，让我们来经历万事，对吧？我们都看过圣经要道略解吧，第57讲，那个题目是什么？人、家、国。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呢？比如说放在人，放在家，放在社会，放在国家，放在教会，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，借着人、事、地、物这些事情来让我们在其中受精炼，受精炼。我们在这些各个层面上都要去学习顺服的功课，都要去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圣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他栽种的田地，是他建造的房屋。一个人呢，在神面前顺服的话，那么神对于这个人生命的塑造和雕琢不受任何的拦阻，是不是呢？神会把这个人造就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，一个堪用的器皿。这样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生活是有见证的，他的工作是有果效的，他工作是有果效的，因为神对他生命的雕琢没有拦阻，没有迟滞。这样一个人，他不仅自己的灵性是受益的，他的家庭，他所服侍的教会也会受益。我们还记得刚才讲的那个整体的规则吗？整体的身体的原则吗？所以我们反过来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允许我这样讲啊，如果今天一个家庭缺乏好的见证，一个家庭缺乏好的见证，或者教会的工作没有果效，我们是不是应当先从人的方面来自我省察呢？我们的人在神面前是不是顺服的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被耽误了？经年累月过去了，我们的灵性还是那个样子，因为神要雕琢我们，要塑造我们，我们因为不顺服把神的功课给拒之门外了。我们从自己的身上要省察一下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拦阻了神的同在，拦阻了神的祝福。如果有，盼望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除恶务尽，让我们重新恢复与神的交通，神的福气、神的恩典就会重新临到我们。让我们在奔走生命之路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，继续可以得享神为我们征战得胜。今天我们看了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，让我们能够以史为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深知我们每一位，你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不顺服的生命，主啊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啊，我们要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，让这个属灵的生命长大，让我们以前那个不顺服的生命慢慢的减小，以至于最后被完全钉在十字架上。 主啊，你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，他们的得胜，他们的失败，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你多么盼望我们能够在你手中成为顺服的。好，让我们的生活有见证，让我们的工作有果效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主，巴不得今天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郑重你的教训，让我们每一位从今天开始就立志在神面前做顺服的人。好，让你的恩典，让你的同在，让你的得胜常常伴随我们，让我们的家庭蒙福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像明灯一样，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照耀。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